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早上再次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就求你自己的话来带领我们的一生。主，你自己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把今天早上是吧，把刚才的敬拜跟接下来我们的分享都放在你的手里，愿你自己的灵来带领我们。我们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一件心事。那刚好今年因为是今天是大年初二，那昨天晚上我想教会有很好很好的 program。那我们知道说每一年的新年，对中国人来讲都会讲到说有新年新希望，然后我们都希望说在新的一年有一些改变。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一件心事。这件心事是什么心事呢？大家先可以想想看。我们再下来，我们来读一段经节。这段经节在以赛亚书43章第18到第20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念。好，这边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心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那大家都知道说今年是中国年的话是鸡年，对不对？那鸡年因为中国是12个生肖，所以每12年就有一个鸡年。那今年是2017年，那上一次是2015年，然后再上一次是什么？1993年。那我想给大家一个考试，我们就考，在这边有很多都是 Michigan 大学毕业的，对不对？然后你们在这边也很久了，大家知不知道说 Michigan 大学的足球，在今年是打那个大球的足球那个 ball 的话，他是打什么 ball？ 是去年年底对不对？他打什么？Orange Ball， 对不对？赢了还是输了？输了。那2005年呢？大家记得吗？招线。不记得了哈。那1993年呢？更是不记得了，对不对？如果你把下一个按一个键哈。所以密歇根大学美式足球，我就去查了一下。去年年底，实际上就是刚好这算是今年的，是打 Orange Ball， 对不对？很可惜输了一分，33-32。那在2005年1月1号的时候，密歇根大学那时候他是 rank number 13， 他打 Rose Bowl 输给了是赢了，输了，对不起，输了 Texas。然后再更早1993年的1月1号呢，也是打 Rose Bowl， 那时候密歇根大学是 number 7， 他赢了 number 9 的 Washington 38-31。所以你想想看，好，这个每十二年这样一个 cycle， 可大家记不记得过去发生的事情？不记得了。可是好像有一个 cycle， 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再问一下大家，考一下，下个礼拜就是超级足球那个美式足球超级杯，对不对？是哪队对哪两队 ？Patrick 对 Falcon。那大家考一下大家，2005年的时候是谁赢了？没有人知道，是不是？93年呢，也没有人知道。我们看下一个。所以在93年的时候 ,1 月31号那时候是 Dallas 的 Cowboy， 他赢了 Buffalo 的 Buffalo Bill， 52-17。然后05年的时候是 New England Patriot， 他赢了费城的老鹰队 ,24-21。那今年呢，我还不知道，对不对？下礼拜你就知道了。可是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有一些事情是一直重复的。可能结果不一样，可是这些事情一直在重复。那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到下一章，我就有机会去参加那个2017年的 CES， 是在 Las Vegas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那今年它刚好是50周年，所以它是1967年到2017年，所以它在那边展览这边就有一个房间，它就是放了他们过去的一些展览的一些重要的科技。那问一下大家，在1967年的时候，他们主要的科技 consumer electronic 就是消费者的电子是什么东西？在这边可能很多人50年前还没有出生哈。要出生的话，你再想想看， 大家猜猜是什么？收音机，还有呢？还有电视，对，还有电脑，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办法变成是大众用。好，所以你看一下，在那时候呢，1967年，他们主要的展览是什么？是晶体管的收音机跟黑白电视。50年前。可是我这一次去的时候呢，然后下一页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那时候呢，我们就很不一样了。我特别就是去在那个 Dearborn 那个 亨利福特的博物馆，它有一个橱柜是放所有以前的电话。那最早的电话你知道是有线的，对不对？然后是拿起来一个话筒，然后你要这样子讲的哈。然后慢慢的到我这个年代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像在上面右边对的那种，对不对？你是有线要拿起来，接下来就开始是什么无线的。无线电话到现在今天几乎人手都一支，可是到这一次呢，今年呢开始现在是已经有更新的了。以后的那个 iPhone 或什么的话，就不是一个大的，很可能就是在你的手上像一个 iWatch， 可又不是 iWatch， 因为它现在可以用红外线的方式，你就是有一个东西一点，它就是在你的手臂上就可以用。这些都是未来的新的那个科技，所以你想想看，这50年这科技有没有发展的很快？我们是不是在看新的东西，每一年好像有新的产品出来，对不对？可是在圣经上面，我们过去有分享过，就是我上一次分享满足的喜乐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圣经有一本书叫传道书。传道书大概是在3000年以前，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写的，他说他自己是传道者。我们看下一页，传道者他就说什么，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后他说，已有的事必再有，已行的事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能说这是新的。所以他在这本书他开始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件，他说在他这样子这一生过程里面，他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他说什么，他说在这个日光之下是没有新事的。所有发生的过的事情呢，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件事情是只有我有的，好，没有。他说在日光之下没有一件事情人可以说什么这是新的。所以他说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就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所以刚刚你看看哈，12年以前密歇根大学他那个足球，不管你去年今年或者是去年年底，你是多高兴或多伤心，好，对于密歇根大学他的那个 Orange Bowl 的结果，12年以后你大概完全不记得。Super Bowl 也是一样，12年以后下个礼拜发生的结果你可能都不记得了。可是呢，在这一件事情里面，所罗门说在日光之下没有一件新事。可是我们又看到在我们短暂的一生，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周围发生很多事情。 就拿我们的电话，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一来美国我就被放到一个人的家，然后刚好他出国，所以我就在那边，我就要借他的电话打，那时候很不方便。那现在呢，现在你可能不用付钱，你都可以什么，可以跟台湾跟大陆跟各个地方的什么跟家人讲电话。那这些事情是什么，是新的在改。可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这一生的过程里面，似乎好像呢，好像我们还是在走什么过去的人走的路。我们出生，我们一生这样子走过一生，然后最后呢，我们有一天我们就离开这个世上。所以当所罗门他看的时候，他这样看的时候，似乎是什么，似乎是有一点道理。所以我们再看下一页，他说智慧人跟愚昧人是一样的，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所以他讲到说，你不管你在这个地上是智慧人是愚昧人怎么样，有一天什么，有一天你都要死。所以你不管在这个地上你是做得多成功或者是多失败，可是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怎么样，最后都要面对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死亡。所以他说智慧人死亡跟什么愚昧人无异。所以他在后面在12章13节他就说，所以他这些事听见以后，总意就是要什么，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定审问。所以他在这个传道书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说，虽然我们的一生走的事情好像不是新鲜的，可是呢，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一天在什么，在神的面前都必须要被审问。可是在这个地上好像就是这样子，就是过了。所以今天呢，不管 我跟信了我们的一生走完了以后是结果是怎么样，实际上就是过去了，没有人会纪念。可是我们在我们的在所罗门的眼光，我们所做的事情要什么，神要审问，就是这样子而已。可是当我们在看今天刚刚读的那段经节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他说什么，我们刚刚说什么要做一件新事，所以神就在大概是以赛亚大概是差不多1000年的时候，我看大概是主前2500年的时候，他这边讲到说他要做一件新事。所以这件新事是什么，我是今天我们想要来看的。我们首先来看刚刚我们讲到说保罗所罗门因为他在看到人生一生的时候最终都要死亡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结论是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那我们来看牧师他今年开始讲创世纪，对不对？在创世纪第二章17节的时候，他有一件他讲到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哥林多前书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然后希伯来书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当亚当跟夏娃他犯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没有办法脱离什么，脱离这个死亡。所以当所罗门在看我们人的一生的时候，不管他是作王，不管他是平凡，他的结果怎么样都是一样的。在这个地上没有一件新的事，因为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可是当神启示以赛亚的时候呢，我们就回来刚刚他讲的这个，他说他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呢，我们全家就是觉得神给我们一段经文，就是这一段经文，就是下一页，在以赛亚书43章18到20，他说，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在看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一直在想，如果说今年神给我们这句话的话，我们就要去经历神，对不对？那经历神，如果你直接想说一件新事是什么心事，很可能就是你想说，诶，我们家里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啊，或什么什么。可是我在越来越在看，在查考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件心事是远超过我们所知道在这个地上所现实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看这段经节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看以赛亚。以赛亚他的背景，我们在下一页哈。以赛亚书1章1节的时候，他就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他是一个大先知，他服侍了四个王，犹大的四个王。然后他那个时候呢，他是在被掳之前，他是在和以色列国的先知阿摩斯和西亚，又和犹大国的先知弥迦，他是同时。那他的预言时间最长，因为经历了四个王。那在圣经上他自己也讲说，第八章第三节说，他妻子是一个女先知，所以他跟他妻子是一起服侍神的。那他至少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叫做约雅斯雅雅述，意思就是选民要归回，还有另外一个很难念的马黑尔沙拉勒雅哈斯巴斯，意思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所以他实际上在他的以赛亚书有讲到说，他实际上呢，他就讲到说，他预言以色列要什么，要被掳，他也预言以色列要归回。然后呢，他实际上圣经上大家都很喜欢他，就是他都讲到他是救赎的先知，因为这本书对于弥赛亚的预言跟对救恩的描述是非常的详细的。那没有人真正圣经上没有真正记载他最后是怎么死的，但是有人说呢，他是那时候西西家王，那是好王，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马拿西做王的时候呢，他为了要逃避马拿西，他就躲在树上，结果马拿西就派人把什么用锯子把那棵树锯掉，所以他就在什么在树里头被锯死。那这个呢，在希伯来书11章37节的时候，有人被锯死，有的人讲说就是他。所以他的一生实际上是在服侍神，而且是很长的时间。那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捩点，他的转捩点是在他在写以赛亚书第6章这边1到5节。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遍满圣殿，其上有沙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唤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第六章六到九节，有一沙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蘸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这是以赛亚书他服侍神一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在那个时候呢，他看到了异象，他经历到神在宝座前那个圣洁，然后神也借着天使来洁净他。之后呢，他就什么？他就接受神的呼召，他奉献给神。所以在他之后呢，你就看到说他写到我们刚刚讲说，他是讲到特别讲到弥赛亚。在这边呢，他就说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他就开始讲说，他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然后第九章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他神就启示他，因为他那时候不知道是谁，可是他就让他看到这将要来的弥赛亚。慢慢的他就开始神给他更多的启示的时候，他就看到，我们看下一页，他就看到神差遣一位仆人，他就说在42章，他说，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也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扰，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这些都是我们很熟的经节，对不对？可是我们在看这些经节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什么？看到耶稣基督，对不对？可是实际上你在看这个的时候，实际上是什么？是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神就已经启示了以赛亚，他讲到弥赛亚。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讲到说神的仆人要出现。然后接下来在第43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段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他说，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然后接下来你如果仔细看这段经节，他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要在沙漠，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然后他另外呢，在这开道路开江河之后呢，他要什么？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所以你看到说，当他在神启示他看到那将要来的弥赛亚的时候，这位弥赛亚他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要做一件新事。所以当我在看这件新事的时候，我就忽然了解到，在传道书说日光之下没有一件新事，确实的，因为所有的人都在什么？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可是当神的仆人来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什么？一件新事。那件新事是什么？他要能够在一个生命里面的旷野跟沙漠当中呢，把河把道路打开以后，让我们能够有什么？有水可以喝。所以这个实际上一个很大的改变。那我其实我们挨家在查那个传道书，传道书是一本很难懂的书，那你如果要花时间去看的话，确实是不容易。但是我慢慢在看的时候，就真的开始慢慢的就了解差别在哪里，日光之下跟日光之上。但是这个日光之上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是因为神的仆人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神仆人，我们就知道这位就是弥赛亚，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来，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成就了这件新事。所以这件新事不再只是什么明年呢 Apple 要有 iPhone 8， 或者是新事是明年又哪一个 startup 公司开始以后呢，可以什么怎么样？心思也不是说明年我们家里有人结婚，或者是拿了一个 degree 或什么，心思不是。心思是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有主跟没有主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个改变是什么？我们有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来看神仆人的作为，他就成就了。所以使徒行传三章的时候，这些都是大家很熟的经节哈。我在想说，我还是很快的跟大家复习一下。那有些人如果没有听过的话，你可以听一下。这边讲到说，以赛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或者儿子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这件新事是什么？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成就了，让我们可以脱离什么罪跟死的律。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下一个。所以主耶稣他来的时候，因为他成就了，他实际上他做了很多的新事。这些新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就来看看是哪一些。第一个，他刚刚说什么？他要在旷野什么，在沙漠中间要让什么，让他的百姓有水喝，对不对？主耶稣他自己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就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知道在这一个讲到说耶稣基督他能够信他的时候，信他的人就在腹中要能够流出什么活水跟江活水的江河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如果是循环的过同样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被改变，没有办法被更新。但是当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他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随时有什么有新鲜的活泼的什么的活水，也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他自己话语的带领，让我们什么可以活出一个新鲜的一个生命来。这是第一个，他是活水。第二个，他说他什么？他来是什么？来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约。他就说，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然后希伯来书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分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约更美之应许立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主耶稣他来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开始有旧约跟新约。新约实际上是因为主耶稣来，他跟我们所立的，我们不再是用什么用律法来断定我们的行为，而是用什么用他自己的恩典。然后这是第二个新约。然后同时呢，他给了我们新心跟心灵。在以西结这边他说，我要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然后另外他又给我们什么新的生命。所以耶稣他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另外他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觉得在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些，可能对老基督徒来讲，你就想说，这些东西我都知道了，好，我已经过去都讲了，为什么还要再讲？因为我就发现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包括就是说，当然是从我自己开始，我们虽然是基督徒，可是我们的一生好像也就是在每一年重复的过。我还记得两年前跟大家分享是刚好那是羊年，对不对？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是我们的义、哦、然后一下子又过了两年。那过了两年以后，我们是不是明年是什么狗年，对不对？然后我们可能又看看说圣经上有什么是讲到狗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你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哈，我们有这么一个宝贝，神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已经可以让我们不再什么在日光之下重复那种旧事，而且让我们开始能够做一件新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重新再回来看他做了什么事情。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中国人都讲除旧布新，对不对？我想美国人也是，在新约新历的新年的时候，在圣经上讲说，我们除旧布新就是穿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以弗所书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主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在这边呢，你就慢慢发现，如果你仔细看新约的时候，新约就这些使徒们保罗的他们的书信里头就特别开始讲到一点，这一点就是说，当主耶稣他的救赎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开始可以有一个改变，有一个 transform。 那这 transform 就是什么？我们脱掉了旧人，穿上了新人。我们过去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那在这边呢，我就想到，因为今年是鸡年，那今年就是 year of rooster， 对不对？那我这次去那个 Las Vegas 的时候，刚好他就是在有一个旅馆，他就底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display， 就是 Chinese New Year， 他就有这个鸡，大家看不是很清楚，很大一个鸡，大概两层楼高，然后那鸡的前面就很多的那个假的金币，所以在中国人看，或者是甚至连美国人觉得中国人都是这样，在过新年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要发财，对不对？发财是最好的一个什么祝福。可是呢，我们在看鸡年 Year of Rooster 在圣经上怎么讲，那昨天广东组是不是他们在表演的时候特别有讲到说，在圣经上只有鸡在公鸡 Rooster 是公鸡，对不对？公鸡的时候特别就是在什么，是在对彼得那我特别就是用了福音书上都有讲，但是在约翰福音他就说，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三次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那我们平常在看这个，过去你要是老基督徒的话，我不知道你怎么想，鸡叫三次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我们通常都是在看什么，三次不认我，对不对？所以就想说彼得真的是糟糕，你看开始这么大声要服侍神，结果呢他怎么样，他第一个天跌倒。可在这边 很有意思的，我觉得我以前也没有特别想，但是这一次我在看的时候，是鸡叫以先他要三次不认识，然后之后我们知道，我们以前有分享过，对不对？主耶稣又怎么样？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把他挽回来。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神他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他在那个时候，他说鸡叫以先，实际上是有他的意思的。我们知道在台湾，我记得每天我有时候回台湾，要是过那个很早的时候，我们家住在乡下，早上就会听到什么鸡叫，对不对？那时候可能你没有 iPhone 可以 set up 那个 alarm 可以叫你，对不对？所以早上起来有时候是什么，是鸡叫你就起来了，对不对？因为什么，那公鸡看到天亮它就叫，所以大家就起来了。所以鸡叫是什么？是提醒我们什么，要 awake。 所以我相信当主耶稣跟彼得讲说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的时候，他是要彼得说你先注意一下，当你 promise 你要服侍我，当你自己讲这些话的时候，你要先认识一下你自己，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虽然呢我们的新年是 rooster 是公鸡，但是呢圣经上也有记载母鸡，在马太福音23章这边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你知道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也愿意什么，他像母鸡一样 把我们这些小鸡放在他的翅膀底下来保护我们。可是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不愿意。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在想除旧布新，而且我们看到今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有几件事情可以提醒大家，我们可以每一天来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有没有把我们的旧人脱掉，我们穿上新人。所以第一个呢，我们来省察自己什么，我们来省察自己我们心所爱的是什么。在下一页，大家心里你有没有想想看，你每一天你心里最爱的是什么？很多人大概 我自己我相信，当然因为也包含我如果直接这样子，我没有省察我自己的时候，我心里最爱的可能是什么，可能是我的孩子跟我的太太。很多人大概很少人会说我心里最爱的是谁，是神，对不对？我心里最爱的是什么，是耶稣。 马太福音这边讲到说，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你知道当我们在讲爱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要爱什么，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先爱神。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每天醒察自己的话，每天不提醒听到公鸡的叫来 awake 一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先醒察我们所爱的是什么，第二个呢，问自己说我们每天所倚靠的是什么。在箴言书说，你要专心倚靠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我们在我们每天我们所倚靠的是什么，事是倚靠自己的能力，是倚靠我们自己的知识经验，还是呢，在我们这一天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倚靠神。好，因为你知道我们刚刚讲的说一件心事，所以当我们讲这件心事的时候，你就知道已经不再是什么日光之下这些地上的什么将要重复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如果说愿意把自己拿掉自己的知识能力，拿掉自己所知道的，把自己的前面的路交给神的时候，神才可以怎么样带我们走一条新路。所以这个第二个是我每天依靠的是什么。然后第三个问大家的就是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在约翰福音这边讲到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另外加拉太书这边讲到说，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你知道当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他跟我们讲说我们不再是仆人的时候，他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就是讲到说我们不再是什么，我们不再在地上在负那一个仆人的恶，所以我们不用再挣扎。我们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过去都分享过，我们挣扎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要靠我们做什么来得到什么神的喜悦，或得到人的喜悦，我们如果不做什么我们就不蒙福，我们如果没有做什么的话，我们就什么，我们神就不喜悦我们，就什么神，我们今天碰到什么事情就是因为神处罚我。可是当我们重新来检视，每一天检视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已经 不再把我们看成是什么，是他的仆人，只是帮他做事。他把什么，他把我们看成是他的朋友，把什么，把他从父所听见的都告诉我们，而且他说什么，也把我们当成我们已经是什么，我们的身份已经是神的儿子。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再什么，不要再害怕，也不需要什么，不需要再想说在这边呢，就有点像台湾，你如果不去拜拜，可能那个罪或咒诅就到我们的里面，不好的事情就发生了。在神的里面不会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谨慎的来看看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另外呢，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来每天来看看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重心，就跟刚刚我们问说我每天所爱的是什么，我每天所爱的是我的那个我的事情，我每天所依靠的是什么。那这边也问一个，是我每天生活的重心。马太福音这边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实际上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每天生活的重心是在地上这些事情呢，还是在天上神的事情。那这一个不光只是天上的事情，不光只是教会的侍奉，而是我们要看看说神在今天地上他所做的事情，而且我们要看看神对我们这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他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所以这样子在我们在讲到说除旧布新，脱掉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可以每一天来省察自己。省察什么，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我心所爱的是什么，第二个是我每天所依靠的是什么，第三个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第四个是我每天生活的重心。每天早上你起来，你想想看这四件事情可以帮助你，你这一天你走在什么跟神的关系的路上，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最后呢，我想我通常我的结语都很长，但是呢，第一个就是我就刚刚已经讲，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就是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的话，我们就在死的权势之下， 日光之下是没有心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什么更新。所以接下来我们说，每一天我们除旧布新，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以外，另外我想说，就是我们讲到更深一者，走到水深之处的时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好，那我们今天是年初二，对不对？中国人的习俗，年初二是什么？是回娘家，对不对？所以圣经上也有回娘家的故事哈。圣经上回娘家的故事是在哪里？是在路德记，路德记第一章，好，第八跟十六节，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可是路德说什么？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他这边讲到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对不起啊，所以路德他这边讲到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知道，在当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以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开始要做一个决定。一个决定是我们是不是我们要跟随谁？对不起了。所以第一个，大家都知道路德基的故事，对不对？他后来他就什么？他就跟着拿俄米回到什么？回到以色列，回到犹大，他就什么？他就成为什么？他就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他就有份。好，他在那个时候，他也可以有一个决定，他就是像拿俄米讲的，你就回娘家去了，回到你本来的家，你就在那个地方呢，有人可以照顾你，有人可以，你有个依靠。可是路德说他不要，他要跟随。所以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跟恩典以后，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开始做一个决定，我们要跟随谁。然后在我们做一个决定我们要跟随主以后，你知道那个生命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不一样，我们就会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在约书亚记这边，第三章，约书亚清朝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他就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看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两千轴，不可以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耶稣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生命里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我们开始经历耶稣基督的救赎，当我们开始有一个决定，我们的一生我们是单单的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带领我们走一条不一样的路。这条路是什么？是没有走过的路。这条没有走过的路，我走的跟你走的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一条没有走过的路是远远比你用自己的方法，用你自己的方法在地上，用你自己的努力来走的路绝对好，绝对超过你所知道的。所以当我今年我们全家在看，我们在看神给我们的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要在我们家，这是我们自己的感动，做一件新事。他要在旷野开道路，他要在沙漠开江河的时候，我们的感动是什么？我们的感动是，我们知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神会带我们走一条什么没有走过的路。这条没有走过的路并不表示我们要离开这里，我们要换工作，我们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说，不管我们是怎么走，这条路绝对跟去年不一样。这条路，因为我们要所走的路是我们没有走过的，那这条没有走过的路，你只有怎么样可以走，可以成功？ 因为你要跟着约柜，你要跟随着主，这样子慢慢走。然后最后我们讲到说，当我们经历了这样子一个心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什么，我们跟随他，我们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可是更深的是什么，我们要经历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你知道当保罗他开始写，我们看到加拉太书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然后另外我们以前也分享过约翰一书，使徒约翰他说，凡认耶稣为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你知道当我们在看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看到使徒约翰，他们在写的时候，神跟他的关系就已经不再是什么，不再只是知识上面的什么一个什么一个原理，一个原则，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一个做人的道理。这个信仰是什么？耶稣基督住在他的里面。耶稣住在他的里面的，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呢，有几件事情会发生。第一个是什么？耶稣如果住在我们里面，就好像什么？今天如果你买了一个房子，或是你租了一个房子，你搬进去以后，你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把它打扫干净以后，然后是怎么样？把你的家具就搬进去，对不对？那这个房子里头的什么，每一个房间要怎么用，是谁决定？就是你决定了嘛，对不对？因为你住在里面。你放这个房间是谁睡，这个房间要怎么用怎么样，是你决定。所以当我们在讲当说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住到我的里面的话，谁来决定这个房子，这个我这个人要怎么用，我们就开始让耶稣基督来什么来决定了。这是第一个。因为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什么，我们可以开始经历那个真正丰盛的生命。你知道在那个我们刚刚讲那个传道书哈，那有一个很有名的 Oswald Chambers， 他就讲到说，他就讲到旧约的那个这五本书，就是从约伯开始五本这个诗歌书的时候，他就讲到说约伯书啊，你如果看的话，他教我们如何受苦。那诗篇呢，我们刚刚才查过，他教我们如何什么，如何祷告。箴言他教我们什么，如何在地上行事生活。雅歌书呢，他教我们如何爱。那传道书他说什么，大家觉得他说传道书教导我们什么？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实在很有意思，他说传道书教导我们在地上什么，如何享受。当我们在看传道书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在看地上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如果没有走进神的救恩的丰富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其实上看到地上真是劳苦愁烦，对不对？没有一件形式都是虚空的。可是呢，当这个 Oswald Chambers 他讲到说传道书是教我们如何享受的时候，我忽然了解到一件事情，他教导我们什么，享受什么，享受在神里面那个丰盛的生活。所以我们再回来看的时候，因为我下礼拜要在埃加带那个传道书的十二章结尾，所以我就现在先讲一下，因为我对我自己来讲是很重要的，如何享受生命。传道书告诉我们如何享受生命，因为我们有什么，有耶稣基督了。那最后呢，再讲到这个一个故事，叫 Taylor's Gift。 Taylor's Gift 很有意思，在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13岁的一个 teenager 叫做 Taylor， 他跟他家人就是去滑雪，滑雪之后他就出了一个意外，就死亡。但他的父母 Tara 跟 Todd 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就决定把他的什么，把他那个器官捐给不同的人。那时候他的心脏就要捐出来，他心脏捐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很多人都在等心脏，对不对？那其中有一个人叫做 Patricia Winters， 他已经等了五年了，他的心脏就不好，所以他心脏到没有力到，他必须每天只能躺在床上，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所以他这个女儿 Taylor 的心脏就移植到什么？就移植到 Patricia Winter 那边，所以 Patricia 他就恢复了。可是当那个 Taylor 他的母亲 Tara 他在决定把这个心脏给 Patricia 的时候呢，他跟 Patricia 的父母有一个要求。他就说我希望可以，这个心脏如果移植成功的话，他可以去听一听他女儿的心脏。他可以听听他女儿心跳的声音。所以之后呢，当这个整个手术移植成功之后， Tara 跟他的先生 Todd 他们就飞从 Dallas 就飞到 Phoenix 到凤凰城，他们就碰面，就碰到 Patricia 跟他的父母。然后他们就碰面以后呢，两个母亲就互相拥抱，然后他们就给他的那个听诊器。所以那个Taylor 的母亲，他就把这个听诊器放到 Patricia 的心脏这边。应该是在这边嘛，左边，不是右，我心这边，对，在左边。他就把这个听诊器放在这边，他就开始听，他就听到那个嘣嘣，是这样嘣嘣嘣的心跳的声音，他就很感动。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哈，他在听这个心跳的声音的时候，他是听谁的心跳的声音？是 Patricia 的心跳呢，还是 Taylor 的心跳？因为这是 Taylor 的心脏放在 Patricia 的身体里面，他听到这个活活的心脏的跳动的时候，他听的是谁的声音？那你知道，当我们讲说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他是不是也时常在看着我们？他在听我们，他也听我们的祷告，他听我们的心跳。他在听那个心跳的时候，他在听谁的声音？他是听我的吗？还是听耶稣基督的？我觉得新的一年哈，很多时候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 decision， 我们跟随神。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仰望，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倚靠。刚刚牧音也带我们唱了很多的诗歌，实际上都在带我们走到同一个主题。我们的一生到底来给谁用？我们怎么样来爱我们的神？当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跟神那个关系就不一样了，因为耶稣基督的 heartbeat 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另外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的里面有活水江河，有圣灵的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我们的祷告就是什么？当我们真正倚靠神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年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这条没有走过的路要有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跟随他？我们也可以跟神说我不愿意，我们也可以每天早上，我们不去检视我们到底我们心里所爱的是什么，我们所依靠的是谁，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这样子让他过去。可是当我们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改变，我们可以去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我们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这首诗歌我们在主日学诗篇的时候有听过，然后牧师上一次也有带过，叫做《唯一最爱是你》。可能有一些人没有唱过，所以我想请信荣先弹一次。 你知道，在我们短暂的一生里面，我们看到，尤其是科技的发明的进步是很快的，好像我们旁边有很多新的事情发生。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 always 会问一个亘古长存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地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走完以后，到底有没有那个价值？好，我们是不是在生命走过，只是重复过去所有的人一直在走的路？那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就开了一条新的路给我们，他让我们可以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可是在这一个里面呢，我们真正要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看看我们爱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一起，我们就起立，我们来唱这一首《唯一最爱是你》。我们可以回到上一页。
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意。天地间有谁能与你比拟？生而仁者，你最美丽。真渴望消失在你里，当你肉身入我心底，牵我说眷恋，竟焕然撇弃，只愿爱你全心全意。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爱情能比，神中之神，你竟住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任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从意。你意外偶然，一切都绝迹，我唯一最爱的是你。
我们副歌再一次哈。
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谁与你爱情能比？神中之神，你竟住我里。我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任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充盈。你意外偶然，一切都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
我们回到第一节。
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意。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生而仁者，你最美丽。真渴望消失在你里，当你肉身入我心底，牵我说眷恋，尽患难撇弃，只愿爱你全心全意。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神中之神，你竟住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任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从意。你意外我让一切都绝迹，我唯一的 最爱是你。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就真的愿意到你的面前说，你是我们唯一的最爱。主耶稣，我们就是只有这样子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的一生才能够跳出这个地上的循环，我们的一生才能够真的在跟随你的时候，我们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我们要经历你所做的这件新事，你要在旷野开道路，你要在沙漠开江河。主耶稣啊，你要让我们能够有水可以喝，这个水是活水，是不会枯干的，是我们每一天生命里面我们的需要。主耶稣，我们就为自己，我们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教会来祷告。主耶稣，这个教会就是你的，这个教会愿意来跟随你，这个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的话语里头能够扎根，能够真正的认识你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不光只是富足，我们的生命是丰富的，我们的生命是一条路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这一条路是有你的道路。我们就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谢谢。